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又可以和你一起呢来去学习希伯来书了。我不知道呢，你认为教会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我就觉得教会最大的阻力呢，往往不是来自外在的一些压迫，而是呢两样，一就是一些异端假道的侵入，另外一样呢就是信徒本身没有生命的见证，信徒本身他们的生活是很腐败，结果呢就有很多的人呢看见了以后就拿这样的作为把柄来去攻击教会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处身的时代呢正是一个教会面临逼害啊逼迫的一个时代，而希伯来书的第一代的读者呢他们也是经历过被迫害的，而且呢他们也要面对呢下一次的迫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教会最大的危险就是信徒啊他们必须得要活出生命的那种的见证，如果他们还是活在罪里面的话呢啊，这就是最大的危险，因为这样子很容易就会被别人抓住把柄攻击教会，或者是这些信徒他们最大的危险呢就是背道离弃教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常常在希伯来书里边的警告当时的读者了。那今天在希伯来书的第27讲里边呢，张牧师他就要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的10章26节到31节，那里呢就提到了一些警告。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张牧师的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工厂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我把我的名字再一次告诉你，请你不断的为我祷告，因为我的身体、我的心灵、我的灵性的生命各方面都需要祷告托住的。不是说在主的面前我有什么问题，不是那个意思，乃是说人的生命不由自己，对不对？而且现在我们还生活在这一个犯罪的世界、罪恶的世界里头，时时刻刻我们都会遭遇各样的引诱试探，我们都不能够站立得稳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我们只能够依靠神。所以我需要你的祷告，需要你的关心，需要你呢为我不断的祷告，把我提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你看见我的名字的时候呢我就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这样的时候让我知道你在这个学习当中有没有困难，这样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可以呢给你给我都有很大的鼓励，也可以缩短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对不对？千万不要把今天我们所听的道当作一件平常的事，要把它跟其他的人分享。我再讲一次，请你把我们所听见的道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样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呢其他的人也可以同样的得到那个属灵的生命的丰富。上一次我记得我们是看了第10章的第19节一直到第25节，这里头讲什么呢？这里头就是把我们那个又新的又活的路再一次彰显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说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带着耶稣基督的血直接的见神的脸。人不能够见神的脸，人不能够敬拜侍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因为人是罪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必须带着血才可以到他的面前。这个血呢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呢假如我们手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求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里头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使用了呢？ 假如你已经每天都是这样做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恭喜你啊！我深深的相信你也可以叫其他的人呢，同样的有这个使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第十章第26到31节，这是第四个大的警告。第四个大的警告，在希伯来书里头不断的出现了一些特别的警告，这是第四个大的警告。那么请你准备一下，那么待会儿我们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它那个警告到底是什么意思吧。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把希伯来书第十章打开第26节到31节。这里头呢，我们刚才说它是第四个大的警告。那么当然开头的时候我们在这希伯来书里头早已经看见呢，它有好几个特别的警告。比如说我们得知道这个救恩，有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摆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不抓住它，不享受它不使用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法子逃避那个将来地狱的火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就是第四个警告啊，这是希伯来书里头特别的一个地方。而今天这个警告是什么呢？今天这个警告就是说，假如我们到了这个地步，希伯来书的作者已经把真理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又把那个又新又活的路摆在我们的面前，假如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了，都知道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要，仍然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故意犯罪的，那么赎罪的祭呢就再没有了。就是说呢，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他赎罪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牺牲的事跟我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们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个讲法是对什么人讲的？是告诉谁说，假如你故意犯罪的时候呢，你赎罪的祭就没有了，是不是对基督徒讲的呢？假如是对我们讲的时候呢，那么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我们今天假如故意犯罪的时候，离弃真道的时候，那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就是说救恩是可以失落的。哎，这个跟圣经里头一贯的、一串的、一项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头呢一定大有意思，大有文章，是吧？让我们呢先把它读一次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呢，就可以看见里头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你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原来这个地方所讲的那些人不是基督徒，原来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那些明明的尝过了天恩滋味，甚至于经过圣灵的感动叫他们决志信主，叫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去成为他的救主的那些人， 假如他们故意犯罪，就是说他们听见了、看见了，甚至于享受了，但是他们故意犯罪，就是故意硬着心不开门，结果怎么样呢？赎罪的祭，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对他们就再不能够发生作用了。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呢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呢，我想你做一点笔记好不好？第一，这个故意犯罪呢不是普通的犯罪啊，这个故意犯罪呢是在原文里头呢是继续不断的，而且呢是现代词。那你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现代词呢？现代词就是说它成为一个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我是中国人，诶，这个就是现代词，不是从前我是中国人，也不是将来我是中国人，我是现在词的一个中国人，就是说根本这个身份在我的身上是永远不能够擦掉的。所以这个现代词在这个地方呢，假如他是故意犯罪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断的继续的留在这个犯罪的情况之下，假如是这样的话呢，这就是叫做故意犯罪了。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牧师说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弟兄。为什么他要去探访他呢？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呢很久没来聚会了，他心里头呢非常的挂念他，他去看他。但是当他找到这个弟兄的时候呢，他们谈话之后呢，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弟兄你好吗？他就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有很大的感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说好，很好，最近非常的好。这个牧师呢就说糟糕。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回来教会聚会，他没有亲近神，而他仍然说我好，很好，最近很好，他留在那个继续不断的好的那个情况之下，其实他是不好，因为他失去了跟神之间的那个亲密的交往。就好像一个儿子离家出走，他仍然说我现在很好，他绝对不会好的，他离家出走怎么会好的？所以呢这是叫做故意犯罪啊，所以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了啊，就是说继续不断的停留在那个犯罪的境况之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一个基督徒会不会这样呢？不会。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呢我们不能够停留在那个不断的犯罪的那个光景当中得罪我们的神啊，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啊。这一点呢在我们那个圣经里头呢有另外的一段的经文呢，我盼望你可以记下来。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这样说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诶，这句话怎么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呢？会。但是圣经里头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原来这个就不犯罪也是现代词，就是说不能够继续不断停留在犯罪的生命生涯当中啊。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要注意这一点，就是你今天是不是在那个犯罪的不断的那个生活当中呢？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啊。基督徒是不会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他已经有神的生命，他会不会继续停留在那个犯罪作恶的那种状态之下呢？假如他真是有神的生命的话，不会。因为呢神的灵一直不断的住在他里头呢，让他有警醒，让他有悔改啊，所以呢他不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但是什么人才可以故意犯罪呢？就是那些听了真道人仍然故意停留在那个不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种人的身上。所以啊我们就知道呢他就是根本还没有 得救的。第二点啊，那个赎罪祭呢，就是耶稣基督赎罪祭呢，它是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的。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昨天洗干净了我们昨天的罪，也洗干净了我们现在的罪，也要洗干净我们明天的罪，所以呢它是永远有功效的。那么现在说那个献祭那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个跟他没有关系了，诶，那不是永远的，所以呢一定不是呢对那些基督徒讲的啊，因为呢那个赎罪的祭呢是永远的，而且呢是永远有功效的，是随时可以使用的啊，就是因为这个人不愿意接纳这个救恩，所以这个赎罪的祭呢在他身上是没有功效的。那第三，这个人得知道真道，但是得知真道并不等于拥有救恩啊，这一点你要注意啊。有很多的人都听过真道了，但是他们没有接纳这个真道，就是说呢他们还没有拥有这个真道啊。所以圣经里都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得知真道并不等于得救，得知真道并不等于拥有真道，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得知真道之后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这个真道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不停留在那个拒绝的状态之下，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归入那个故意犯罪那一类人当中啊。假如一个人真是得听真道，而他真是打开心门，让这个真道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所以呢那个故意犯罪的人呢绝对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信主的人呢，那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警号啊，是不能够使用在基督徒身上的一个警号，是使用在那些听过真道而没有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那么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呢？很多啊，啊，我们周围的人，假如我们今天向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知道真道，但是他们不愿意接纳真道，很多啊。我从前呢，曾经在一个地方工作，我们一块工作的人大概有30人之多，我们在一块工作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信主的人，也看见我有信主的行为，所以他们就嘲笑我，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圣人，每一天上班的时候就叫我做圣人，不叫我的名字。那么其实他们是嘲笑。好，他们既看见了有这样的一个圣人在他们当中，也听见了我口里头所传扬的福音，也看见了我的行为，但是他们当中有没有人信主呢？当然有啊，就是因为这些行为。但是其他的那些人呢，就成为故意犯罪了，就是因为他们听见真道，但是他们不愿意让这个真道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起影响，所以赎罪的祭呢就没有了。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希伯来书第10:19-20。
我们看见了一段很重要的话语，就是在第26里头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得知真道之后，假如故意犯罪，那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们听见福音，得知真道，也尝过主的恩典的滋味，但是假如我们拒绝，故意犯罪的意思呢，就是继续不断的在那个犯罪的状态之下，这个状态呢，对基督徒来讲呢，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我们继续不断的拒绝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耶稣基督的血对我们就没有关系了，这是对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讲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 请不要把这个警告使用在你跟我还有其他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的身上，因为那些拒绝真道的人，他们身上有三重的审判的。请看下面的经文，第二十节，他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你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啊？请注意了，他三重的审判，三重的拒绝，对神来讲，在神的立场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亵渎。啊，他说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当怎么加重呢？第一，他见他神的儿子，就是说他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到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十字架的下边啊，耶稣基督的宝血滴在那个地上的地方，用他自己的鞋，用他自己的脚践踏耶稣基督的脚啊，他在耶稣基督的鲜血上面，这样就是藐视主，拒绝主，抵挡主，这样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常常听见有一些人很不规矩的啊，他们呢就可吐一下子呢，就把一口痰呢吐在地上。他们吐在地上之后呢，就用自己的脚呢在上面擦一擦，就好像说没有啦啊，人家看不见了。其实呢，他们所做的那种坏动作，而且呢这种不卫生的一种举动呢，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受，是不是？我现在讲起来，我相信你也觉得很不好受。那么我就想起这种人呢，就等于用他们的脚呢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擦一擦扭一扭，就说呢我不要这个血，我轻视它，这是甚至于他说是脏的，就好像从我口里头吐出来的那口痰一样。这样的人轻视神儿子的宝血，也是轻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轻视了十字架的大能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呢，他呢将那个叫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乃是用神儿子的鲜血呢与神重新立一个新约的。神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百姓，就是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安待你，我要每天与你生活在一块，带领你，扶持你。但是你说我不要，就是说呢，那个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与神之间所立的那个新约的血呢，他说不要。你看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证，他不要。这样的人怎么会不面对神的愤怒呢？那么第三，他又宣慢施恩的圣灵，就是说当他听见真道的时候，圣灵感动他的内心叫他悔改，但是不，他不悔改，这就是亵慢神的施恩的圣灵了。那么拒绝圣灵的感动，他的心的刚硬就好像石头一样，又冷又重又硬，结果怎么样呢？他所得到的就是他的刑罚将要怎么样的加重呢？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把这三重的拒绝摆在你的面前，请问你有没有呢？我不相信你有。假如你现在还没有好好的把心门打开让耶稣基督进来的时候，好不好现在就做这一件事。请你把心门打开，对神说，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啊，我现在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打开我的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内心，我现在把它打开，请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的神的儿子进入我里头，让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里头跟我立约，以至于我跟神立了一个新约，我就成为神的儿女，一生一世好好的敬拜侍奉主。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所爱的朋友，你可以这样祷告。 你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现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进入神的国度当中，这样你就不会践踏神儿子的鲜血，你也不会把那个使你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证，你也不会亵慢那个施恩的圣灵了，是吧？那么第三十节呢，下边就深入的警告了，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在我们读这一句经文的时候呢，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神有爱，因为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但是不要忘了，神也要审判罪人，因为他是不能够容忍罪恶的。所以呢，神也是一个公义的主。换句话说呢，在神里头呢，有爱也有公义，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够忽略神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不要惹神的愤怒，我们今天也不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上惹神的愤怒，但愿主每天与你同在。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儿再一次的有深入的学习。我不知道今天这个第四个警号对你有什么帮助啊？我想大概应该是有两方面的帮助。假如第一，你还没有清清楚楚的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啊，请你就做这个决定，就是说现在立刻把你的心门打开，你立刻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立刻就成为一个神的儿女，你立刻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跟神建立了关系，这是第一点。假如你已经接纳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在教会当中已经成为一份子的话，这个第四个警告根本不是对你讲的，因为这里头那个故意犯罪呢，乃是说继续不断的在罪恶的生活当中，这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有的表现啊。所以呢，你可以放心，这是对什么人讲的呢？乃是对那些还没有真正打开心门让耶稣基督进去的人啊，就警告他们说赶快信主，赶快信主，赶快信主。好，现在呢有两个思想方面的问题呢，请你回答一下啊。第一个思想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故意犯罪呢？请你回答一下啊。那么第二，什么叫做三重的拒绝呢？哪三种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回答得很好。假如有问题的话，请写信给我，但愿主与你同在。闲事呢，我们就来看看第十章32节一直到39节里头的经文，请你准备一下。
弟兄姊妹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希伯来书的笔记，欢迎你来信索取。你可以呢来我们的这个用电邮的方法呢来信啊，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 1.net， 又或者你在良友网站上找到共享资源里边就可以下载了。愿神祝福你，再会。